弟兄姐妹平安，12月18号，张博士介成为主题修标题 Test of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可以翻译成忠贞、忠诚、忠实、忠心、可靠、可信赖，那就是一个忠心的考验或忠诚的考验。引用的是罗马书8章28节，直接翻译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一起运作是为了上帝的人的益处，或者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使所有事情一起运作是为了上帝的人的益处。那罗马书8章28节和合本圣经就直接翻译成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说，只有一个 faithful person， 只有一个忠贞忠心的人，才真正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全权的掌管他我们这个人的境遇。我们呢把我们的境况呢视为是理所当然，说神是在掌管，但其实呢并不真正相信是那样。我们作为的好像是事情发生是完全是被人来掌控一样。在每个境遇中要忠贞要忠心，那就表示我们只有一个 loyalty， 我们只有 one loyalty， 只有一个忠贞一个忠诚一种这个 loyalty 呢跟 faithfulness 不一样。 faithfulness 指的就是忠心啊忠贞啊，但 loyalty 是指对朋友对原则对国家等等的一种忠贞的品质。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一种品质，这一种忠贞的品质，或者说我们信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可能导致我们的境遇是如此突然的破裂了崩溃了，那可能就使我们意识到，因为我们呢不曾辨识到他的任命，这个处境这个境况，我们就对神不忠。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神试着到底要完成要实现什么，而那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绝不会再重复的。这就是我们忠贞的考验来到的时候，若我们呢甚至在最困难的境遇当中，我们就是学会崇拜神，那神很快的，只要他选择如此做的话，他就会改变这些境遇，使这些情况变得更好。第二段，对耶稣基督忠心忠贞是今日我们试图要做的最难的事。我们呢会忠于我们的工作服侍别人或做任何其他的事，但是呢就是不要来要求我们对耶稣基督忠贞忠心。很多基督徒谈到要忠于耶稣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的 impatient， 不耐烦没有耐心。我们的主被基督徒工人赶下宝座，比被这个世界赶下宝座还更为故意。我们对待神呢好像他只是个祝福我们的机器，而我们认为耶稣呢只是其他工人中的一个而已。最后一段 faithfulness 忠贞忠心的目标，不是我们会为神做工，而是他能透过我们自由的做他的工。神呼召我们去服侍他，并且把巨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他期待我们这一部分呢是没有怨言，而他提供他那一部分呢也没有解释，意思说神不提供解释的，神也不要我们有怨言。最后一句，神要使用我们如同他使用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今天张博士呢讲到这个忠心的考验，讲到说只有忠心的人才会真正相信神至高无上的掌权。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些到底这里面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字眼，就是当我们相信神至高无上掌权的时候，这个至高无上掌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韦德信博士呢在他的旧约里面讲解呢，就讲到说全能神是神他最惯常通行的一个名字 当他在讲全能神的时候，是他拥有一切的权利，是独一的那位拥有完备的能力。那神是全能的，那就表示说你从旧约里面看见他向那个亚伯拉罕显现，说他是全能神，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要做完全人的时候呢，都讲到神的应许，神的丰富丰盛的一切，讲到这位全能者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当旧约里面讲神，通常都跟全能者在一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至高。所以当我们在讲神是至高的时候呢，那个至高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啊。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都认为说，神并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的神，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位从世界建立根基之前他就有主权计划，而且呢如今在全权施行那计划的神。我们很多人不再这样认为了。基本上当我们在讲说神至高无上 sovereignty 主宰掌管一切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主，所以呢他坐拥万有，而且呢他统管万有。所以我们说神是主宰，那 就说他是至高无上。说神是主宰，就是说他是至高者。说神是主宰，那就是说他凭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目的行事。如果说他是主宰，那就是万有的统治者。所以他是主宰，就是说没有谁能够破坏他的计划，摧毁他的目的，或抗拒大能啊。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说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那神就是神。所以呢维德信博士就说，让我们痛恨一切把神贬低的东西。所以一个真正相信神至高无上掌权的人，你怎么知道他真正相信呢？因为既然你知道神至高无上掌权，你知道他是至高神，你知道他是全能者，那你一定会对他忠心。所以真正对神忠心到底的人，他才会相信神至高无上掌权。所以他就会相信第二点，境遇呢是神所命定的任命的。所以呢当你碰到处境的时候，神要求我们这一部分一个对神忠心的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既然神至高无上掌权，那境遇也是他所指定的，那他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叫爱神得益处。那我们碰到那些处境的时候呢神可能会使我们处境突然崩溃，对吧？但是呢我们就会理解到说这是他至高无上指定的，因此呢我们就向他忠贞。我们向他忠贞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忠贞的目标。你要忠贞，那就表示说你信靠他的至高无上掌权。那我们怎么去信靠神至高无上掌权呢？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把他对我们世人的爱，对我们罪的恨恶都显明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那就隐含我们信上帝至高无上掌管我们的处境，而且上帝绝对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着想。因此碰到境遇的时候，碰到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埋怨，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忠于神，去敬拜神。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在处境当中不发怨言，去崇拜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崇拜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韦德信博士在他的旧约讲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呢，用那个希伯来原文就讲到这个字敬拜就是跪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他的原文就是脸伏伏于地啦，跪拜啦，叩拜啦。所以敬拜的对象就是不单单是神，也可以是君王或上级。所以当我们在讲到我们敬拜跪拜叩拜的对象如果是神的时候呢，那这个敬拜这个崇拜就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我们全地都要跪拜都要敬拜神，只有神配得敬拜。所以神呢应该就是我们唯一崇拜敬拜的对象。但是呢韦德信博士今天就讲说，很多教会的敬拜形式几乎都是以人为中心，以崇拜者的感觉为依归。所以很多人的敬拜的内容呢都是选自己喜欢的音乐啦教会中崇拜有没有得着啦，这个跟圣经中的崇拜敬拜的观念是相差很远的。敬拜是什么韦德信博士就告诉我们说，敬拜是一种静观，是一种默想，是一种思念神，而不是思念人。敬拜是来到神面前，单单的崇敬他，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自我， 并且企业我们自己的事情呢全部倒空，单单去赞美他，去荣耀他。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对神崇拜敬拜跪拜的时候呢，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那你在处境当中也一样。所以当我们碰到不顺利的处境，不是在想说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就想到我，而是想到神，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神有目的，神他的救恩计划真的是深哉奥哉，所以你就会去跪拜他，敬拜他，赞美他。那你看到旧约到处都有这种敬拜的原则啊，也是比方说亚伯拉罕很重视的事情，它是道德律法的一个核心，也是比方说约书亚军队要发兵之前的一个基础，甚至大卫对于他孩子的死也是用崇拜敬拜的反应。所以当你去看旧约到新约，新约也是一样，现在圣诞节到了对吧，那东方博士朝觐耶稣最重要的首要之物就是敬拜，那对我们来讲属灵征战最大的首要议题也是什么？敬拜。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崇拜敬拜是区别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特征，这是韦德信博士讲的。那他提醒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敬拜的啊。所以他提了几点，第一，神一定不会容忍我们去敬拜假神。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敬拜假神呢？任何我们的工作、金钱、名誉或任何东西高抬到假神的位置，神都不允许。所以如果神，今天张博士在杰森卫主讲神许可一些境遇、一些处境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敬拜神，你不能发怨言。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在敬拜假神？当你发怨言的时候，当你不高兴的时候，你认为神你是祝福我的机器，你必须要照我所要的给我，结果我要的呢神没给我，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会去敬拜赞美神。这时候你就知道你要的那些东西，你问问看你自己里面那种欲望动机。就好像我们礼拜天在某个华人教会讲那个怒气，通常你要不到你要的，你不要神给你的，你就会生气。虽然你从来没有直接讲，因为你也不敢像出埃及记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样直接宣布你对神不高兴，但你是有埋怨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很谨慎你自己。第二，神绝对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人用错误的方式敬拜他。很多人都是用错误的方式，以自己的心意，好像乌撒或者是拿达或亚比户，你认为你要怎么样敬拜神，你认为那是对神的一种敬拜，甚至有人用自己的功德，我要做好，我要拼命的读经祷告，让人家都知道我有在努力追求神，来换取或者神就会使我遇见他。有这种换取的这种心在你里面的时候呢，如果你深入真的是检视你自己的话，你生命中任何那种敬拜的标记，你看看，神绝对不允许你用错误的方式。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耶和华真的看到你的内心的。第三，神也绝对不接受我们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去敬拜真神。你敬拜神，可能很多人碰到一些好事他会说感谢主，好，那我们也感恩。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会说感谢主，好。可是有些人，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跟我反映，他说他很受不了教会一些那些老妇人看起来好像很敬虔，其实呢他们动不动就说感谢主感谢主。这个就是韦德信博士讲的，我们的敬拜可能变成没有价值的一种仪式，一种循例，一种例行公事，最后只会变成很虚伪很虚无。所以呢，你一定要看重你自己敬拜神的那种态度，你是出于真心来说感谢主吗？还是那个境遇不得已，你也知道不会改变了，就是这样吧，然后神也不喜悦你发怨言，所以你只好说感谢主呢？然后韦德信博士呢还提醒我们说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反正你小组聚会也有唱诗歌敬拜神对吧，然后礼拜天主日崇拜也唱诗歌敬拜神对吧，对于敬拜所选用的音乐，他提醒我们还是需要非常谨慎。最重要就是那个敬拜的音乐应该跟信息歌词本身相辅相成的。 很多人在找教会呢，单单就是看那个教会啊，唱现代的啦或古代的。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教会讲道完了之后，我选用那个 A Beat on My Vision 成为我意向，就有很多人来跟我要这首歌歌词啊，我吓一跳，因为这个是赞美诗，这是古旧的诗歌，结果现在我们都唱那种现代版的啊，特别你去看从1980年之后。哇，那现在那种很简短的那个诗歌，是有一些简短的诗歌也真的很好听，也歌词不错，也朗朗上口，像 Majesty 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好，这个大家都会唱这个也不错。但是有一些短歌，有一些歌，哎呀，有一次我去我一个学生教会讲到说，他们唱那十个什么礼拜天的，说什么你说我的心情像阴天啊那种，哎，那种哦是只能自己唱，不是合适在礼拜天主日崇拜唱的。结果呢，那些音乐呢看起来多彩多姿，但是却缺少了敬拜的真正元素。所以你在处境当中，如果你真相信处境是神所命定的，那你要敬拜神的时候，不但是你静观默想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他要怎么做事，神要我学什么功课，神又要不是只是为了我让我得着益处，神也要让很多人得着益处，那我怎么样能够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成为神要用的人来祝福那些人，这都是你可以去静观可以去默想的，然后你就可以向神发出敬拜赞美的祷告。当然你也可以唱诗歌去敬拜赞美他，但是你要很小心你所选的诗歌。但是能够在不顺利的境遇当中能够这样去崇拜神，甚至在最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是今天我们最难的事情就是忠于耶稣基督。我们要忠于耶稣基督，我们在处境当中我们要去赞美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在处境当中我们只想要我们要的，我们并不想要神要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我们今天简直是比这个世界还要不忠于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呢，他们是无知，他们的心呢是昏暗，所以呢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真神不认识耶稣来到地上是为我们罪恶死，不认识耶稣提供一个道路使我们跟神来做连接，不认识耶稣带给我们生命他们不认识，所以他们不忠于神，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特别是做主工的基督徒工人呢，是有意的有意的要把耶稣推翻把神的宝座推翻。所以呢张博士用的这句话说，我们的主被基督徒工人赶下宝座，比被这个世界赶下宝座是更为是什么 deliberately 更为有意更为故意。这个就是我们要反思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工人呢只想要成功成功，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挺好我挺好，我们只要祝福，我们不要神给我们的那些困难。但神做事情是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不会像我们这么短视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要马上所谓的成功。所以就变成如果我们对神呢好像他只是一个机器，他要来祝福我们，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会要这些不顺利的环境，你就忘记了这个不顺利的环境是神所 ordain 神所任命神所指定的。当你 不接受神所给我们那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你容易发怨言，你容易追求这世界的东西，你容易心去敬拜那个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所以呢，我们刚刚讲过韦德逊博士从他就业里面讲那个敬拜的时候呢，敬拜真的是很重要，甚至他在他的新约讲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呢，就讲说敬拜在希腊文里面讲是我们去亲吻，去亲吻手啊腰啊，我们俯伏啊，我们赞美尊荣深深的爱我们所敬拜的神。那当然我们的心并不是说你每次都要跪下来趴在地上，但圣经教导我们是提醒我们是你要去敬拜神。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只是教会也不应该只是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我们不可以这样教导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讲的全部都是在讲敬拜。你看那个东方博士他要去找耶稣， 他想要做的最重要是什么？当然就是敬拜。马太福音第四章讲的那个最激烈属灵征战啊，到底是什么？那个耶稣受试探，这个属灵的征战讲的还是什么？也是敬拜。你的心到底是敬拜谁？然后呢，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伯大尼的玛利亚心里渴望到底是什么呢？那还是敬拜。那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耶稣给撒玛利亚人讲到最后，他谈的话题，耶稣跟这个妇人谈的话题是什么？还是在讲敬拜。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跟雅典人在讲，要雅典人留意的是什么？就你到底是敬拜什么？你敬拜真神吗？啊，所以真信徒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就告诉你，还是敬拜。甚至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将来我们信徒在天上是干嘛？我们还是在做什么？敬拜。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啊，敬拜是真神而不是假神，不要用不正确的方式去敬拜他，甚至以虚假的礼物、自己的行为自以为是来交换来敬拜神啊，神他真的会看到我们的心的。然后呢，我们如果只是习惯性的去说感谢主、赞美主，这种神也不接受的。请帮助我们，因为敬拜它还含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尊重、尊重、看重。当你去看那个葡萄园啊，那个园主啊，把园子租给园户，园户呢都心怀不轨，把园主所派去的仆人呢打伤。但是最后呢，他派自己儿子去，这些园户呢就想把他给杀了。但是原主派自己儿子的时候是心想什么呢？他们会尊重他，尊重他。当然这个比喻就是讲到耶稣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人根本不尊重神，他们不但没有谦卑自己，完全降服在神面前，反而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按照圣经来做一些他们认为可以买通上帝。可是我跟你讲啊，你敬拜神呢，你不能只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心是神真正要的。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你去研究旧约，旧约呢记得以利亚问过百姓，对不对？你们到底是要跟神还是跟巴利？那百姓竟然什么呢？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一言不答，真可怕呀，真可怕呀。当以利亚问说，你是不是想看我跟巴利来一场先知啊？我们跟巴利在决斗，他们竟然当场起哄。二十四节，群众的心态就是想看热闹，想有表现，但是基督徒工人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的。所以张博士才说什么，我们基督徒工人啊，把我们的主赶下宝座比这个世界把耶稣赶下宝座是更为有益。因为你明明信耶稣，你就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是真神的儿子，你知道他带来生命，你知道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你为什么还不信他呢？所以张博士就讲说，如果你要对主忠贞，这个目标不是指说你一直拼命为神做工，你做了那么多有什么意思呢？而是神能够透过你自由的来工作，因为神呼召我们，把巨大责任放在我们身上，那他当然期待说他所许可的环境不管是什么你都没有怨言啊！你在家神给你一个环境，给你这样的一个配偶，给你这样的孩子，给你这样的姻亲关系，神期待你没有怨言。而且呢张博士还讲说，神提供他那一部分是 provide no 就表示没有，他没有 explanation， 他那部分他不提供你任何解释说他为什么许可这些，但他期待是 no complaining， 期待我们这一部分是没有抱怨没有怨言的，因为他要使用我们如同使用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我其实我在思考这个呢，思考了很久。我今天在想这个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自己。哎，这个就是在说我自己。为什么呢？你们大家都觉得说啊，李老师你是很忠心的啊，你是对神很 faithful 很忠心的。对对对对，你看起来好像是。比方说我比方说我录制这个阶层为主好了，那我真的就是 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然后呢，虽然那个英文单字也很懂，但是比方说 faithful loyalty 看起来都翻译成忠心忠贞，但我还要去查英文字典，看看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张博士这样用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要试图把这个解释说清楚。然后呢，他所引用的每一节经文啊，不管是今天的灵修内容，或者讲的灵修内容里面，或标题下面的那个经文啊，我都一个一个去查它的原文啊，里面的每一个原文的词态啊、词性啊、意思啊，我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我翻译完了，我上下融会贯通了啊，原文也帮助我，英文也帮助我，好，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然后我就会想今天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我一个一个写下来啊，案例也一个一个写下来，甚至我说去查这个资料查那个资料，看了这些书啊，不管是原文的圣经或韦德信博士的东西等等。好，看起来呢我很认真，我这样子哈，最基本的，我就是讲最实在话，最基本的一个翻译，有时候这样查完，那简直就是一个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就没有了啊，两三个小时就没有了。哦，你说我很忠贞是，但是你再去细细看今天内容讲什么，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埋怨，没有埋怨，我就想起来我们很多的学生，很多培训的人我以前总觉得说啊，五十个人最后呢会剩下四分之一，你一定五十个人的四分之一是多少呢？至少就是十二个人啊，我们像十个人好了啊，算五分之一好了啊，那这些人就会都学完了，然后生命被神改变，在操练，然后可以成为中心，能够教导别人、辅导别人的。好，当初也是有这样理想梦想。不是讲了吗？几年几年，一线城市要多少个圣经辅导员？几年几年，二线城市几年几年，三年。但这个生命哪是那么容易呢？对不对？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经过神学院的信愿装备，硕士，然后再博士，然后呢还牧会等等，这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年限就出现呢？结果呢？今天算一算，不到八分之一的人，八分之一。这比我原先想四分之一还要什么还要差呢，差一倍以上呢。然后我就在想，这些人，这些八分之一人是少数难得有忠心忠贞的人，那这些忠心忠贞，你说啊，老师是因为你很忠心所以他们很忠心，不不不，我要讲的是，当我在讲这个忠心忠贞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说别人，说别人很不忠心，我在说我自己。我就在想，肯定是因为我不忠于主耶稣，所以呢难怪我做的事工神就不能使用我，如同他使用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实际上就好像我在讲怒气特会我们容易对事情变得很不耐烦，要学习像神那样建设性的、有怜悯的去发脾气，来带来建设性的，能够把罪恶的问题解决，而且还要跟罪恶交锋。哇，我就觉得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啊，要恩慈，要忍耐，要饶恕，难吗？真的很难。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真的我自己做的不好。你说老师你光录这个挺好的，对我们很多帮助，那我就在想，其实没对谁有帮助，真正对少数人有帮助，那些人都会被别人说啊，你们就是李老师的粉丝啊，你们就是忠于他那一套啊，你们被他洗脑，那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当我在讲说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就好像明天张博士竭诚为主的灵修内容讲到，我们信息的焦点一定是要把人家带到问题的核心根源所在，结果就会导致别人对我们的敌意跟怨恨，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刺穿问题的核心，让人心感到不舒服的，因为我们感觉讲的东西就会变得是无情，别人不愿意这样子的。那我就想，好，我们很忠于神，我们在录制这个竭诚为主我甚至想 OK 圣诞节要到了，那我24号那天我要放一首诗歌，就是英文的弥赛亚韩德尔的弥赛亚颂，其中的一段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要落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字要取名叫什么 Wonderful Counselor Almighty God Prince of Peace 这些 因为这是最合适的。然后想圣诞节当天我们都会听弥赛亚，我是不是要，但弥赛亚整个听完要两小时，算了算了，那我就放 Heart to Heart 啊，这是一首副歌是希伯来文诗歌，但是主要歌曲就讲到神如何忠贞的这样的恩待以色列家，几乎把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故事都唱了一遍出来。那是一个我到以色列我买的一个 CD， 其中的一首歌 Heart to Heart 心连心。记得 那一年95年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宾州的时候，我还在教会跟一个弟兄就是有一对夫妻 Lina， 他最近患了肾，她的丈夫，我就说 Lina， 我没有歌谱，你自己把它想办法找出来，然后我说找一对来献诗吧，然后他就说这个男女对唱大家没有歌谱不会唱，我说怎么会呢，很容易啊，因为我是不是歌谱，我只听听了我就会了，他说那你唱吧，那我说那找一个弟兄，后来他们家弟兄唱了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没有歌谱，我说那你把歌谱自己听，你听听完写下来啊，然后我们就这样练这样唱，它是一种非常打动我内心的诗歌，这是岔题而讲 Heart to Heart， 真的心连心，一个要忠于神的人心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因为他对神有信心。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对神有信心吗？我对神有信心吗？我说我对神有信心，但是当处境比方说有学员呢，他们都说老师我是很尊重你的，可是呢校规他都不遵守，但他口里还说尊重我，然后呢有些人呢是他会来打探很多事情，为的是谋他自己的益处好处来决定什么样怎么样。那就像百合师母讲说，哇谭英啊你真的很容易相信人，我说我不能把别人讲的话都当作谎言，对吧，他如果说谎，他如果心有恶心，那是将来神会审判他，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所以呢心里也挺难受的。那在这时候难受呢，你要我怎么，你要我保持就是说哦感谢主吗？我跟你说我也很想感谢主，但我非常的困难，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题目 Test of Faithfulness， 我对神有忠心吗，这个考验。我就发现哎呀怎么我生命尽头，神啊你熬炼我金钱时间面子骄傲这些都可以没有，怎么到最后一关就这么困难呢，我怎么就那么难呢？因为神他那部分没有解释，其实神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你在熬炼我，但是神他期待我这部分没有埋怨的，我看起来是没有埋怨，其实我还是把学生骂了一顿。那你说我骂人的时候我没有埋怨吗？我看起来没有埋怨神，但其实我就是在埋怨神，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所以呢今天最后一句话说 God wants to use us as he used his own son，神要使用我们，正如他使用他自己的儿子。哎呀主啊，我也说我很乐意被神你来使用，但是怎么自己这个死都死不掉呢，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就在想，我是真的信耶稣吗？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吗？韦德金博士呢，他就用 Amen 这个字在讲这个信，属灵方面来讲，信就是相信而且接受一些事情是真实的跟确定的，那这个呢我是绝对的相信，我相信神，我相信是因为耶稣基督我得救，哦，这个是很确实的很肯定的。虽然我看不见耶稣，但信的根基，信的精华就是，我虽然看不见一些事，未见之事，但我还是有坚定的信心，我知道那些是真实的，我知道那些是属于我的，这个是很坚固的。但是呢当希腊文在讲信啊，我们信耶稣，信它是一个动词，如果没有对象这个信就不完整了，所以圣经里面讲信是有个对象的，那我信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信的对象不是信有神而已，而是耶稣基督。那关于信耶稣基督，如果我真信的话，那就应该是顺服。但是我就发现说，我们真正信耶稣基督，韦德信博士讲什么呢，讲旧事已过，看了都变成新的。所以我就认为说 OK，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唯独信心我才能够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所以讲救恩唯独靠信心我也有，但现在我就卡在这个成圣，进展成圣，我咋就这么没有耐心呢？哇，人家出卖了学校做犹大，我就真的很生气。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其实 如果你今天呢答应请我吃饭，然后你反悔，我不会生气，我顶多失望一下。为什么你今天应该守安全法则，你不守，你会害死大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那如果神真的许可，那我也没办法，对吧？但是我信不过神吗？我说我信得过，那我为什么对人是如此的失望呢？所以我在进展成圣的过程，我就卡死了这个，今天我是否对耶稣忠贞，我是否对神忠心到底。那耶稣今天来是为我们而死，我没有话说，我想我只能邀请你来为我祷告。我不知道你在婚姻当中你也是信耶稣的，你在教养孩子当中，你在牧会当中，你在同工当中，你是不是也碰上一些困难，因为别人让你的处境很为难，因为别人带给你的伤害不是只伤害到你，而是伤害到整个这个你的教会或你的家，或一个福音机构等等，或一个神学院，你会很生气。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是张博士今天就讲，神要求你没有埋怨，神许可，你相信神至高无上掌权吗？那我说我相信，我真相信，但是我的生命却跟不上，所以这就表示我出了问题。我想要自己掌权，我说神掌权，但其实我并不真正相信他掌权。求神赦免我。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是，那我就邀请你，让我们再次跪拜在神面前，静观默想神的作为吧。是的，父神，你的作为是超过我们脑袋瓜能够想象的，我们谁也想不出来。既然我是你的仇敌，你就一刀把我给杀了，你就任凭我去，你就让我下地狱。那将来呢，你就出现在我面前说，哈哈哈，你看吧，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你原本可以如此这样的对待我们，但是你没有，你竟然还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你竟然还让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忍受我们，忍受世人对他的顶撞。神啊，我们不明白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这简直超过我们这个有罪性的，这个罪已经败坏我们理性，败坏我们认知。但是神啊，我知道一点，当你的圣灵重生得救在我的身上做了这样一个救恩，使我有生命，使我能够醒悟过来，使我的心不再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也明白我不是靠我的行为，完全是信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不断的用功，不是靠律法的制约，不是靠教会的礼仪，而是单凭耶稣自己的十字架，还有主的宝血，单凭耶稣已经成就的大功。主耶稣啊，你已经使我这个人，你使我一次并且永远的完全。因此在我进展成圣的过程里面，求你让我的眼睛盯住你，而不是盯住我自己。求你让我自己对别人的这种失望不是变成怒气，而是变成怜悯，如同你对我怜悯那样，因为我需要你的怜悯，没有你的怜悯，我做不了这个怜悯给别人。求父神帮助我，因为你每一次在考你许可的这个环境是你所指定的，每一次你所指定的这种处境发生的时候，主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很难受。如果是不熟悉的人，那我就觉得算了，但是又是自己栽培出来，又是跟自己很近的人的时候呢，心里呢就特别不能接受。神啊，你炼尽我的情感，你帮助我，使我到最后真的是用你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人事物，也用你的爱来爱所有的人事物。主啊，我的爱崩溃了，我的爱破产了，我没有爱，所以呢对别人这样捅了一刀，我会挺难受的。求主帮助我，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没有爱的人，我不想要让你不能使用我，如同使用你想要使用的那个样子。请帮助我，我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也为所有现在在难处当中，在人际关系，在婚姻关系，在家庭关系，在同工关系里面有难处的人祷告。求你让我们的心再次仰望十字架，默想十字架， 好到最后呢，我们真的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真正能够这样说，不是背一句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而是真的这样子的接受。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是被你历练过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